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或会发布病毒起源完整调查报告；美中贸易谈判，美贸易代表首度同留学通话；美媒揭美新闻平台 Newsbreak 同中共关系密切；美制裁前610主任，中共事隔半月宣布对等制裁；前美驻 UN 大使批中共阻留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警方再度借疫情拒批六四游行集会，港支联会提上诉。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他很可能会发布一份完整的报告，详细讲明美国情报界对 COVID-19 起源的调查结果。拜登星期三下令情报部门在90日内对 COVID-19 大流行病起源的两种合理情况进行更仔细的审查。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早在年初他就责成情报部门准备一份关于他们对 COVID-19 起源的最新分析报告，包括他是否由感染动物接触传染所致，还是由实验室事故造成。路透社报道，拜登关于美国情报评估不寻常的公开披露显示，美国政府内部正在就新冠状病毒起源进行一场辩论。这个亦为该病毒可能是从中共研究实验室泄漏理论提供了依据。美国情报界星期四表示，目前尚不确定病毒是否可能来自实验室事故，还是通过动物接触感染。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的一份声明中描述了情报界对病毒起源两种相互竞争理论上的分歧。美国情报界不知道 COVID-19 病毒最初传播的地点、时间或方式，但是已经聚焦两种可能的情况。它就是病毒是由于人类和感染动物接触而自然产生的，还有就是由于实验室事故。负责战略传播的国家情报助理总监阿曼达超奇 Amanda Shock 在一份声明中说，他表示尽管情报界的两个部门倾向于前一种情况，而另一个部门则倾向于后一种情况，但每个部门对自己的结论的信心均处于较低或中等，且情报界大多数部门都不认为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估一种可能性比另一种可能性更高。他指的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参议院在星期三晚上通过一项法案，要求 ODNI 解密有关病毒起源的信息。该法案是由参议员霍利 Josh Hawley 和布雷恩 Mike Brown 牵头，给 ODNI 90日的时间来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新冠状病毒之间的潜在联系的所有和任何的信息。在4月的国会议员听证会上，中央情报局局长柏恩斯 William Burns 说，我认为很明显中共政府并没有完全做到透明和乐于提供资讯，特别是在大流行初期，那时保持透明和提供信息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更大影响。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美中贸易是否有变化受到外界关注。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首次同中共副总理刘鹤进行了视频会谈。26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已经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了虚拟会议，双方讨论了美中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在坦诚的交流当中，戴奇讨论了拜登何锦丽以工作者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指导原则，以及去持续检视美中贸易关系，并提出关切的议题。戴奇表示，他将期待同刘鹤副总理进一步讨论。中共商务部27号亦发表声明，表示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这个月的14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官员透露，中共当局正在考虑是否要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的牵头人刘鹤换成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刘鹤和戴奇的通话似乎显示刘鹤将继续担任中方代表。拜登上任以来，美方仍未取消前美国总统川普任内对中共实施的加征关税。戴奇5号亦表示，他尊重美中贸易政策的连续性， 包括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内容。近日，美国经济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 刊登了一篇题为《谁的新闻》的文章。文章指出 ，Newsbreak 虽然是美国本地新闻的汇总平台 App， 但它的根却在中国，和中共的关系非常紧密。文章指出 ，Newsbreak 的定位为专注于美国本地报道的新闻汇总平台。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该平台用户大增。根据研究机构 Sensor Tower 网站的数据 ，2020 年 Newsbreak 在美国热门新闻应用程式中下载量排名第一。在美国两间应用程式商店的安装数量估计达到2370万次，远远超出 CNN 和福克斯新闻。Newsbreak 现在声称每个月有4500万活跃用户，在 Google Play 上排名第一，在苹果新闻应用程式上排名第三。但是 Newsbreak 被揭并非根植于他所服务的美国当地社区，所谓的本地新闻都是别人做的。实际上它是由中国企业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在矽谷创立的，由 AI 数据驱动的新闻速递，亦就是转发主流新闻机构 Feed 的汇总 App， 和谷歌和苹果的新闻 App 差不多，却有更多美国人看 Newsbreak。 据悉 Newsbreak 的总部设在加州山景城，由雅虎前高管、一点资讯的始创人郑朝辉和百度前高管任旭阳在2016年成立，在西雅图、北京和上海分别设有办事处。由于地方媒体被科技巨头主流媒体所挤压，数千家地方报纸倒闭，令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重要的当地新闻来源。与主流媒体不同的是 ,Newsbreak 的切入点正是北美本地的信息服务，通过聚合本地新闻引来流量。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一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前610办公室主任。事隔半个月之后，中共宣布对等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摩尔 Johnny Moore。不过摩尔表示，他将中共的制裁视为至高的赞扬。5月26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制裁摩尔，禁止他和他的家属入境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赵立坚声称，中方敦促美方撤销所谓制裁，停止借所谓的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和中共官员将财产和家属转移到欧美国家不同，那些批评中共的美国人一般对移民中国没兴趣，所以中共的所谓对等制裁一般被认为只具有象征意义。中共宣布所谓的制裁后，摩尔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中共的制裁视为至高的赞扬，并表示会继续为遭受中共迫害的宗教人士和其他异议人士发声。他指出，北京当局将他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人视为威胁，显得很滑稽，亦显示出中共外强中干。他说，这个应该令到全球人权活动人士感到鼓舞。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并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所谓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禁止他及他的直系家属入境美国。原因是余辉严重侵犯人权，任意拘押法轮功学员。当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制裁余辉的书面公告，国务卿布林肯亦在他的推特上宣布了这项消息。布林肯宣布制裁余辉时仲表示，我们将继续考虑所有适当的工具，以促进对在中国及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人进行追责。台湾今年仍未获邀参与74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克利 Nikki Haley 5月24号在推特发表一段支持台湾的推文，并被国会众议员马里奥 Nicole Malliotakis 转推。克利表示，2019年12月第一个向世界发出 COVID-19 疫情警报的是台湾，现在共产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却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共产中国不在乎解决危机，而是在乎控制。此推文发出后，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亦回应表示，台湾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 感謝克里呼籲關注台灣被世界衛生組織不公平和不合理地排除在外。對於香港警方再借中共病毒疫情反對支聯會舉辦今年的六四遊行及燭光集會，支聯會27號質疑港府借疫情打壓港人集會權利，已向有關部門提出上訴。民主黨相信港人會按照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支聯會表示，星期四下午收到警方通知，聲稱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會規例》第599之章，反對5月30號無忘六四大遊行及禁止6月4號六四維園燭光悼念集會。支聯會同時亦收到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的回覆，稱就支聯會計劃在5月30號舉辦遊行及6月4號舉辦集會，政府未能確立計劃進行的遊行和集會符合第599之章第5條的條件。這是香港警方連續兩年以防疫為由反對支聯會舉辦六四遊行和燭光集會。支聯會常務秘書部召集人梁錦威對傳媒表示，已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最主要的是希望市民可以在合法、和平、安全的情況下可以繼續點起燭光悼念烈士和爭取民主訴求。鑑於香港疫情已趨緩和，星期四最新的疫情是無確認個案，亦是相隔7個多月以來再次單日零確診，梁錦威直言當局借疫情和限聚令打壓港人集會權利，因為中小學即將全面復課，明顯是政治打壓，疫情只是借口。港府都說疫情緩和，連演唱會都可以舉辦，為什麼遊行和集會不可以呢？對於警方拒批支聯會舉行六四晚會，民主黨主席羅建熙強調，遊行集會權利不應該輕易被阻撓，但過往兩年香港都無法舉行合法的遊行，侵害港人表達聲音的權利。他認為舉行六四集會被視為本地民主自由空間的指標，亦相信港人會按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